一同的来敬拜，一同来服侍他。那去年年底，我们教牧同工呢，花了一些时间去计划新一年的事工。圣灵的感动了，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要继续做热切的基督的跟随者，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的做一个热切的基督的跟随者，那必须要重归属灵操练的基本功啊。所以呢，我们就在一月份就开始，我们属灵的基本功就是祷告啊。那我在网上看见有这本书啊，他说成功不成功，全看什么基本功啊。当然这个是商管方面的题材啊。不是教会的问题哈，但是我看见这个书名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哦。你学音乐的时候，要不要学基本功？要啊，打功夫的时候，对不对？也要学那个基本功啊。你们叫这个什么？啊，扎那个马步，你不能够一下子一两天就变成那个少林的武僧了，没有可能的嘛。对他们一个手指就可以这样顶起来的嘛，对不对哈？你还是要从那个基本功开始，什么事情都需要基本的操练，打好根基。属灵的事情也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三个堂四个会众，我们现在有四个崇拜在礼拜天早上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新的一年，趁着特别是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属灵操练的一个基本功夫，就是学习祷告。所以第一个主日，邓牧师就讲到那个主导文，还记得吗？第二个主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悔罪那个问题 ，confession 那个祷告，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祷告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里面讲到那个关于合一的那一个祷告哈。而且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已经报告过了，现在又再报告一下。我们在一月底最后的那一天，就是31号到二月第一天，2月1号，我们整个教会就推行一个24小时的祷告连起来，把所有弟兄姐妹啊，我们24小时里面不停的为教会、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的个人来祷告。我们就把每一个小时分成四个时段，就是15分钟一个段了，对不对啊？然后每一个段落的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上去签名，你参与啊。比方说，我想8点钟到8点15分，无论我身在何处，那个时段就是我为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社区等等来祷告的啊。所以呢，24小时每一个小时有4个时段，那到底是多少啊？加起来，这是个数学题了，是96，对不对啊？每一个时段啊，我们最多可以有2个弟兄姐妹，或者是2个单元。为什么单元呢？可能夫妻一起嘛。可能家人一起嘛啊，我们家人今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7点到7点15分，我们一家人啊为教会祷告、为个人祷告等等啊。所以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单元，每一个段落的里面有2个空的格子，你可以填上去啊。所以呢，加起来都96个，那每一个时段有2个，一共是多少？又是数学题了。你基本工作好没有？是192哈，所以希望有192个弟兄姐妹，或者是192个单元的弟兄姐妹，24小时里面就祷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哦，我早上十点钟上班，但是我有15分钟是 coffee time， 所以我就写在上面，我10点到15分 coffee time 的时候就在 office 里面啊，我一面喝咖啡一面为教会祷告也可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意的一种的做法。我们24小时里面，从1月31号的晚上7点钟开始，到2月1号的7点钟，24小时。那有人就问了，那凌晨3点钟谁祷告？我告诉你啊， 有啊，好像我太太那样，她常常睡不着，睡到半夜她就醒过来。我发现这个是很多姐妹的问题哦，睡不着哈、啊。我们两夫妻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一倒下去，十秒钟之内就睡着了。我妻子的反来覆去，反来覆去睡着了，晚上三点钟又起床了，又喝水了，又搞什么什么的，然后又回到床上，又还是睡不着。所以我鼓励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姐妹哈，我们就靠你顶着那些时间了哈。凌晨三点钟为教会祷告。那无论如何，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祷告。所以那个参与报名的，那已经放在外面走廊上的那个报告板上面，你可以自己选你自己时段。我们希望鼓励弟兄姐妹一同来24小时的祷告，你填了上去，你就自己记下来，很简单呐、啊。你拿个手机出来，我填了之后，我拍个照就提醒自己了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希望在祷告上面下功夫，我们一同来为教会来祷告啊。今天刚才我们主席帮我们念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的约翰福音17章啊，我们集中看的是20到26节这一段落里面，这是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祷告啊。那我们要思想几个问题，到底耶稣在这里的祷告是什么意思，他所祷告的合一是 what 啊，然后我们就想到 why 的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祷告，然后最后我们就思想 how 的问题，怎样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啊？我们准备，我们来先考虑这个24小时的祷告之前，我们把那个属灵祷告的那个基本功做好之后啊，我们就看到底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到底耶稣这样讲是什么意思。那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这几章的圣经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上主日学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段落的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关于耶稣被拉被审定十字架之前最后发生的事情，所以里面包含了最后的晚餐，里面也讲到耶稣洗门徒的脚啊等等这样的记载。而17章的时候是耶稣一个很长的一个段落的祷告，而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哈，一个人到最后一个时刻准备要上十字架被拉了被钉了，他最后之前要为什么祷告呢？可能应该是祷告求天父给他力量勇气去面对这个苦难，对不对？他没有这样祷告。耶稣可能也关心也爱护他的门徒啊，可能在最后的祷告里面应该也为那些门徒跟随到底，不会放弃，等一下遇见大困难的时候不会大难临头就怎么样格子飞，耶稣为这些祷告也好吗？耶稣也没有为这些祷告。没想到耶稣祷告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而且耶稣不单只是为那时候的门徒祷告，也为将来所有信福音的人也祷告。所以在17章20节里面说，我不单只为这些，这些就是当时11个门徒。为什么11个呢？犹大已经逃出去了，已经走了，所以为当时那11个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因这些门徒所传的话他的福音而信我的人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不单只是为当时的门徒的合一祷告，也为历代历世的教会信徒，你跟我都抱过在他2000多年前约翰福音17章里面的祷告。耶稣的祷告就是希望他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说哈，临别赠言是肺腑之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在耶稣最后的时刻的里面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同心合一。我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合一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天父所赐的合一，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祷告了。所以耶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求天父赐下门徒有这样的合一。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呢，也就发现他一直在提我在天父里面，天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们里面，这样的一种超越世界，我们可以甚至说超自然超人性的属灵的合一。这个不是人发明的，也不是人可以达成的一个事情啊。今天我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讲到合一为是做什么呢？是想尽千方百计的帮助人，我们啊努力的希望人团结起来的这一种的合一。其实耶稣所祷告的不是人的团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呢？教会里面推动合一团结是什么啊？我们就是学习怎么样啊，建立那个 team building 啊，有效的团队的合作管理。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做工商管理的就知道这个 team building 是很重要啊。我们在多加努力训练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可以团结了。有的时候我们又发觉人与人之间有那个冲突嘛，所以我们又上那些课有训练怎么样解决那个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啊，这西方的社会叫做 conflict management， 你怎么样 manage 啊，管理这个 conflict 那个冲突。所以我们又去上课了，又去学了，甚至神学院都有教这样的课啊。有的时候我们发觉人不团结，不能够合一，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沟通的问题 ，communication skills。所以你沟又不通，通又不沟，所以那就做成了沟通的困难，所以人就不团结了。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去 team building， 团队的建立，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啊，去那学习怎么样沟通，有效的沟通，不是不沟通。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是没效的沟通，是吵架的沟通。所以我们要学怎么样有效的沟通，把你心里面的要表达出来啊。然后我们又学习怎么样处理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处理。我说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我也没有说这些是错的，是不好的。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合一，就算我们有了这些最好的条件，学了最好的技巧，也不一定有的团结跟合一。这里耶稣所讲的是圣子与圣父，我们说加上圣灵的那一种属天的超然的一种的合一，这个是人与人之间没办法做到的。为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的教会本身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我们三个语言的会众，四个的崇拜，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生的经验，我们吃的不同，英文堂他们吃披萨的啊，我们多吃披萨胃痛的啊，我们讲的话又不同啊，甚至我们对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都有不同的诉求和期望。这个是说所有北美好像我们这样的移民社区的教会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不是在同一条村子里面长大的教会。所以有人可能是从台湾长老会背景来的，有人可能是香港的浸信会背景来的，有人可能是小群教会的背景来的，有的是国内的三支的教会来的， 有人可能是国内的家庭教会来的，我们都有不同的教会的传统。我们有人是这样领圣餐，有人是那样领圣餐，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很多时候都不能一致的。在教会里面发生有冲突、有不协调、不和、吵架，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吵架是不可能的呢。有哪一对夫妻从来没吵架的呢？有哪一个家庭从来不吵架的呢？你告诉我。我们两夫妻都有吵架的了，我们的吵架是静默的吵架。英文有一句话说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被动的主动，就是他一直不做声。我妻子可以48小时不做声的，因为他气了，他就 passively very aggressively attacking me， 他就是很被动不出声，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头一天还可以忍，第二天我忍不住了，我很焦虑啊，你知道，我很紧张啊，我很怕了。哎呀，麻烦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吧？这样，他还不做声，最高的记录4天不出声。耶稣讲的合一，不是你跟我彼此迁就而有的合一。你跟我的意见不同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最重要是你跟耶稣同意相同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对你的看法有反对，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跟耶稣同意就行了嘛，我跟耶稣合一就行了嘛。所以当耶稣祷告说我为他们祷告合一的时候，是我们的合一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在我们里面，这个是超越世界能够有的一种的情况。这个就是圣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在人情道理上同归于一，因为人情道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会合一的，这个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真道上与耶稣与三一的神的合一是应该的，是必须的，是可以的，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这样祷告。教会的专家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冲突不合一 99.99% 都不是因为真道上的问题，只是人情道理的问题，不是真理的争辩，而是 人的道理的争辩。哎，我看他不顺眼，我与他不合一。你不需要看他顺不顺眼，你跟耶稣要顺眼就行了嘛，对不对？他要跟耶稣同心就行了。弟兄姐妹，凡合乎真理，凡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和门徒，我们都要好像保罗所说，竭力的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信。反过来说，反不合真理的，不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和门徒，我们也不应该跟他们合一。这个就是保罗所说，在正道上要同归于一。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合一在耶稣信里面那么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上十字架之前心里面贴念的就是这个事情。 在耶稣的祷告，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起码有两件事情可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重复哈，叫世人可以什么信你差了我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耶稣在这里重复又重复，不是啰嗦，他是讲到一个真理。原来我们教会合一不合一，门徒合一不合一，是直接影响世人信不信，知不知耶稣被差来世上。耶稣被差来世上是什么一回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差来赐来世界，为要什么？成就这个救恩，对不对？所以当人不知道你差了我来，人不相信你差了我来，换句话就是说，人不知也不信这个救恩。啊，原来第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为什么在耶稣心里面这个合一那么的重要，是因为这个是最有力的福音的工作，最有能力的一个福音的大能的彰显。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一，彼此的相爱，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最强的传福音的技巧，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学了啊，短传中心来叫我们了，我们马上 又有一些弟兄姐妹报名了，那个把握时机又去学这个宣教的道理了，我们都把这些都学了，我们都有技巧了，我们有很多的工具了，我们有真理班了，有什么五色柱了，有什么布道的材料了，哇，唐崇荣也来这边讲那个布道会了，我们做这一切的一切的，如果教会没有合一，弟兄姐妹不相爱，教会在里面搞纷争搞分裂，你不理我，我不睬你，你批评我，我埋怨你，人就是不知道耶稣被差来了，你知道吗？人就不会相信耶稣的救恩了。我们活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面，世界的人因为不同的人生的哲学、意识形态，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甚至是种族、皮肤的颜色，甚至为宗教而四分五裂。那过去大半年，我是从香港来的，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事情。最悲惨的、最可悲的是教会都分裂了。但是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主的教会里面，应该又可以把这些人与人之间分裂分隔的事情给他消除，给他消除 cancel 的取消他们。教会属神的儿女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有钱没有钱的人可以同在一个房子的里面敬拜神，而且是可以彼此相爱。有学问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坐在一起唱诗歌敬拜神，称兄道弟。执事会、长老会、团契小组里面有大公司的经理，也有大统华的小职员，都可以在一起来相交、来团契。当大家遇见冲突不和的时候，可以彼此的认罪，靠主的恩典饶恕赦免，而且是可以和好的。当我们真正能活出这样的合一， 我们所传的福音才能够令人信服啊。今天世界的人不去教会，不是因为福音的道理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教会把耶稣崇高的这样的人与人的合一的关系活在生活的当中。哎，我们看见教会的人，我们不去教会的人，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说三道四，是是非非，你争我夺。哎，怎么我来了教会也看见这样的人，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呢，带着一个基督徒的嘴脸，然后也是说三道四，是是非非，你要争我要夺。这夺什么呢？就是夺上来唱歌嘛，有什么好夺了，对不对？有什么好争的呢？没什么好争的呢。哎，为什么这教会也是这样呢？这样的福音谁要相信？就是那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合一，不是我们已经完美了，但是我们原来是可以的。等一下我继续要讲，就是在教会里面看见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到是可以彼此饶恕接纳。第二个祷告为什么那么对耶稣的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关系到上帝自己的荣耀。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就一直发现耶稣讲来讲去就讲这个荣耀，你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这是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彰显了这个爱我的荣耀，我们的荣耀也在他们的当中有荣耀，他们的荣耀要反映我们的荣耀。当我们合一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反映了上帝的荣耀。我曾经看过一个把信耶稣的人教会的人跟上帝的荣耀啊做一个的水晶吊灯的比喻啊，我看了之后我很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跟你分享。你看过这个水晶吊灯哈？我刚才跟林军 check 了一下，因为我的普通话不行哈，我的是香港普通话，就哎，国内的人也是叫这个叫什么？水晶吊灯，对不对？可能你家里面有一盏好大的，哦，漂亮哦，好贵的了。如果是真的水晶的话，对不对？那个人怎么讲这个事情呢？他说我们教会的人就好像这一盏大的水晶吊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小块一样。上一的上帝就好像最上面的那个光芒照进来。然后每一块的小的水晶灯就相互的反映，你照我，就我照你，然后最后我们看见那个闪闪漂亮的最美丽最名贵的那个水晶就发生了最大的功效，是彰显什么？光芒，对不对？为什么水晶灯那么贵呢？如果是真正的水晶，平时放在一块放在那里，告诉你是水晶，它没有什么特别漂亮吧，但是当它那个光射出来的时候啊，你觉得它是名贵的，对不对？更加重要的是把一堆的所有的水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漂亮的灯上的一小块，当我们都在上面的时候，当我们都愿意反映那个光芒的时候，上帝的荣美就在我们的当中彰显出来。哎呀，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主啊真是好冒险啊。他祷告说，父啊，让他们合一，反映我们的荣耀。你看我们的主对我们有多么的盼望，甚至他把自己的荣耀都赌上了，原谅我用这个词，我不知道这个词恰不恰当啊，都放在上面了。我们永恒的上帝的荣耀 就是靠这些的人去反映出来。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差不多要跪下来说，上帝啊，像我们这样祷告的人，你都相信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话可说。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但是上帝选择了教会，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教会就是你跟我。最后我们要提到，到底怎样可以这样？在我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纸，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其实这个是一个商管大师 Stephen Covey、啊、中文是我查了，翻译是史蒂芬科维、可能在中国不是人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哈。他是写那个 Seven Habits of the Most Effective People， 就是七个高效能人士的习惯。你有看过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啊，里面翻译的就把这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就是翻译做中文，中文正好啊，他们用那么多的字才能表达一个意思，我们四个字就了了，要事第一。那谁翻译的？真的真是顶呱呱。最要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四个字。那为什么我贴在墙上啊？不是因为我是 Stephen Covey 的粉丝啊，不是，这个人是商管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要保持成为心里面最主要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来教会服侍做传道的工作，常常提醒我自己，看见这个话我就想，其实保罗2000多年前就写了，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要事是什么？不是行政管理，不是人才资源，不是经济什么财务管理，传道人第一的事情就是祈祷与传道。那在这个合一的问题上，什么是第一的呢？什么是那个要事呢？当主耶稣祷告里面，我在天父里面，天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们里面，这个是讲到合一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把三一的上帝放在我们的中心点里面，他就是我们的焦点。换句话说，根源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与上帝合一。这个不是处事方法的问题，这个也不是教会管理的问题，这个是灵里面的问题，这个是属灵心灵里面的问题。有一次有个人得罪我，心里面不好受，圣灵催逼我，感动，你要跟他说啊，跟他道歉吧。我说哎，不是啊，他得罪我啊，他气我，怎么我去跟他道歉呢？圣灵又跟我说了，你的态度也有不对啊，他讲话得罪你，你态度得罪我。那跟他合一吗？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跟圣灵合一啊，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个是灵里面的问题？如果我跟圣灵没办法通，我就跟他不会通。如果我祷告的生活不操练，我跟他教会的合一就没办法达成。就是这么一个属灵的问题。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我们 forgot about this main thing， 我们忘记了那个中心，那个主要，那个要事的中心第一。我们没有把耶稣放在中心要事第一上面，我们把人放在这个要事中心上面。有一些教会曾几可时，可能我们也是这样。人喜不喜悦上帝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人喜悦我们的教会，这个最重要。如果我们高宣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教会，我就告诉你们，我们完蛋了。人喜不喜悦比上帝喜不喜欢更重要的话，我们就不能合一了，你知道吗？另外一个三，我们要合一的方法很简单，有人这样说 Unity equals to humility， 这个是英文才能有的一个音，一个合音，还谐音，合一就是什么？就是谦虚，就是谦卑，能谦卑就能合一了。你说怎么说呢？这个事情，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所展示的一种怎么样的合一？耶稣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但是耶稣在什么前提底下发出这个信的命令？这个是耶稣说的，13章里面讲的，我给你们一条信的命令，你记得吗？就是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这样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命令的前提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是在最后的晚餐，大家进到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一个门徒愿意做的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所有当时的文化时代的人的家里面，有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会有的一个家里面最低下的一个仆人，帮进来房子的客人什么？洗脚。这个是家里面仆人里面最卑微的一个工作，没有人肯做啊，你记得吗？最后谁做了？耶稣做了。耶稣就帮每一个门徒洗脚，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这样谦卑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合一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基督徒嘛，很可爱的，对着上帝一定是可以谦卑的，对着别人就很难说了。你知道耶稣洗到彼得的时候他怎么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帮我洗，你是夫子，对的吗？你记得吗？所以彼得就尊敬耶稣，自己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是可以的。但是你有想象过彼得怎么看约翰吗？你是老几啊？谁将来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呢？对着耶稣可以谦卑下来，对着约翰可谦卑不下来。那个我们今天的谦卑就是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为什么不可能呢？有人说最难讲的话是三个字， 对不起。但是我发现有三个字更难讲，比对不起更难讲，是什么？
哎，
对，你也觉得这样吗？
对，我错了。
耶稣就谦卑，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那样的谦卑。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当我们愿意真是以要事第一，我们就可以合一。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向我们的主祷告，就好像耶稣的祷告一样，求你在这个教会赐下合一，让我们能够反映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教会。祝福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弟兄和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颂。